我们今天要看到824节哈，在184页这个地方。好，好，我们先来看内容哈，等一下会顺着这个内容会谈到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因为我们在听架构一架构二啊，我相信同学听多了大概也有一个概念，可是当我们的生活上面发生事情的时候就不太容易看了，有没有发现不太容易找出来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发生这个事情。好，假如每一件事情，好，每一个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是我们先酝酿过之后好才发生出来的，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到这个事情是由什么样的信念创造出来的，我想最大的功夫就在这里。好，那我今天早上在看书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很深深的体会到，我们为什么一直常常在讲我们要练习觉察，觉察好，我们究竟觉察是什么哈？觉察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随时随地校准我们方向的能力了，好，校准方向。比如说我们很容易被习性拉着又掉落到过去的习性里，有没有？觉察就是培养这个能力啊，随时把那个方向调整一下。好，我们是被外境牵着走，还是我们能够透过外境觉察到自己的心境？好，我们常常是不由自主的不知不觉的被外境带着走，有没有被外境影响？比如说瑞英刚刚觉得下午又要去面对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特别是跟自己的姐妹，这个叫做外境。好，那心情很低落很难过，这就是我们被外境牵着走。好，可是我们如何透过外境去看到外境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境，所以我的心境我可以怎么样去创造一个不同的心境。好，也许事实没有办法马上改变啊，因为在物质实相改变要有时间，但是我如何开始来调整一下我的心境。也许下午在面对妹妹们的时候，好，我不要像早上一样又难过又生气又无力感，那么觉得自己现在没有办法，可是调整一下心态下午去面对他们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呢？我可不可以现在开始来慢慢校准啊？校准的意思就是说把跑掉的方向再校回来，你原来所相信的后来因为外境的挑战你又失掉了信心，你现在随时在挑战，好，再校回来，校回来告诉自己说，好，凡事一定会有最好的安排啊，事情会发生一定有它的道理跟意义在，只是也许我一时还不明白。好，那而不是一直把这个外境看成是打击自己的啊一个非常不留情面非常无情的一个事件。好，你不是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打击自己的事件，而是它的发生一定有一个了不起的意义等着我去发现的。可不可以这样子调整心态？好，马上不一样的感觉哦。下午见到妹妹说，我真是感谢你们又来找我的麻烦了，因为发生这件事情一定有了不起的意义要我学习啊，跟去体会。你看这其实也是一种心态嘛。好，虽然台词可以不用这么讲了哈，但是有点像这个意思。当我在看着妹妹们啊跟我要开始诉讼了，我看着他们在对我讲些什么话，我观察到我自己的心境，我是一种老是挨打哀怨的心情呢，还是我开始在感觉究竟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这个事情他究竟要教我什么，他在讲什么啊？因为外境就是在诉说你的心境啊，外境的发生它就是在表现表达你的心境。好，那只要你带着这样的一个调整过后，而且不断的加强自己的一个信念信心啊，我对赛斯讲的话我觉得十足的信心，一定有它的道理在，宇宙不会制造一个事件来打垮你，它打垮你它没有好处，宇宙它会认为你创造的这个事件是要教你为自己的信念负责， 好，宇宙不会故意来整你，好，宇宙是善良，它是爱。所以当你发生的这件事情，是我们的更大的一个宇宙，我们说一切万有，它其实在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是被爱的，好，我是喜悦的，我是安全的，只要就是我们宇宙给予我们的基本礼物。那所谓的觉察，就是在每一天我们都能够随时提醒自己回到这个感觉里，我相信宇宙是爱我的，一切万有是照顾我的，好，它是善意的，所以我的生活里面发生的这些点点滴滴一定都是在教我什么，好，一定是在教我什么，而且绝对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好，这句话很重要。所以宇宙不会让你去做超过你能力的事情，你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呢。好，所以我觉得瑞英一定是啊，他在心灵的学习上面多少建立了很多的这个自信心，而且目标很明确，我就是要往这条路走。于是你的外境来开始考验你，你到底有多少信心？好，你对于信念创造实相有多少的认识？好，你对于宇宙有多少的信任？他不会故意整你的，你也绝对不会没有地方住的，你绝对不会有。好，你看，起码刚刚还听到妹妹讲说要去买个套房嘛，你至少还有个套房嘛，对不对？只要往坏处想了哈，那这也不算是坏处啊。好，也许当一个人再也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愿意脚踏实地，而且勤勤恳恳的哈，诚诚实实的自我面对。当你还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你还在闪的时候，你不见得会甘心的去面对问题。好，这也是一个状况。好，那我们看赛斯怎么说哦。来口述哦，在谈到宇宙的创造以及公众与私人事件两者的创造之际，让我们暂且想想一种不同的神话。那今晚在一个惬意的晚餐时间，我的朋友鲁伯与约瑟看了一个以灰姑娘童话故事为蓝本的电视节目。那按照我先前所给的定义，这个童话当然是个这个故事当然是个神话。各位知道灰姑娘的故事吧？最近有没有看一个新版本？安杰丽娜裘丽演的。好，她的那个故事是讲睡美人，对不对？她不是一个巫婆吗？好，那大家知道睡美人的故事吗？知道哈。那可是她本来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嘛，哈，很善良的巫婆哈。可是因为她被人类欺骗了，所以怀恨在心哈，所以她就想要报复，后来跟人类成为敌人。可是你看她内在本质的善良，好，在看到那个女主角哈那么的信任她，那么的爱她的时候，后来她也慢慢融化了，有没有？啊，她后来最后解除魔咒的不是亲了睡美人的王子，却是这个巫婆。啊，这个新版本很好看哦，很有意思哈。那灰姑娘的故事大家知道哈，她把南瓜变成马车，有没有？为了要去赶赴王子的宴会。小时候好喜欢看这种童话故事哦，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灰姑娘啊。好，都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变成公主哈，变成一个哇大家都会非常喜爱的一个对象啊，可能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有没有？啊，等到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会对这种故事嗤之以鼻啊，然后再加上一句啊，从此就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而不是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有没有？哎，这就是长大之后啊，再也不相信神话了。好，那他说当然啊，看起来这样的儿童故事好像和任何深奥的事，好比说像世界之创造这么严肃的成人话题没什么关系，而确然无疑的从这样的来源看起来好像不可能发现到有关事件本质的中肯科学资料。好，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神话而已，好，上不了台面的，好，跟我们在探索宇宙的起源啊，这个探索到一个生命的这个意义啊，这么严肃的话题是没有关系的，那也不过就是小孩子看的东西，会不会有很多大人是这样的想法？好，我真的碰过很多人，他们从小是从来没有看过神话故事的，没有看过童话故事的。在座各位，你们有没有谁没有看过童话故事的？好，起码这个灰姑娘的故事，有没有谁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有没有？连吴爸爸都知道嘛，哈。好， 来，我们接着看啊。当然啊，首先灰姑娘的故事有一个快乐的结局，而照许多教育家的说法，这是非常不切实际的。然后因为他没有适当的使儿童准备好面对人生不可避免的失望，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教育充满了什么教育意味的故事，有没有？二十四孝，有没有？啊，这个卧冰为了让鲤鱼跑出来好来给妈妈吃，有没有？那我们都会觉得说，万一他冷到得了肺癌死掉，他妈不也没有人照顾了吗？可是我们以前啊，大人们要给小孩子看的一些教育意义的故事，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跟一种道德上的约束，有没有？会讲很多道德观哈。好，那他说神仙教母绝对是小说家想象出来的一件事，而许多严肃诚恳的成人会告诉你，做白日梦或许愿是毫无用处的。有没有听到这种话？你又在发什么呆了，正经事不做，有没有？他可对话让怕累，有吧？啊，然后你又在看一些有的没有的故事的时候啊，你的爸爸妈妈会说什么？还不去念书，念这个有用吗？念这个东西将来有饭吃吗？有没有发现啊？我以前都是躲在厕所里面看亚森罗平啊，啊，看这个福尔摩斯这些故事，好，所以每一次上个厕所都好久哦。然后我以前小时候住的房子一二楼，哈，那种老式的一二楼房子，那楼梯下面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哈，那他们那里面就做了一个厕所。我最记得我最喜欢上那个厕所，里面没有灯，有时候那个灯坏了，还要偷偷把门啊稍微打开一点，让光亮进来。然后一在里面一待可能待个一个小时。那我最记得我最喜欢看那个亚森罗平跟福尔摩斯，然后这整套我都看过，然后都是躲在厕所里面把它看完的。有时候你在看一些小说啊，那爸爸有时候半夜来查房，赶快塞到枕头下面灯关起来，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或者是你要躲在被子里面用个手电筒照着那个书啊，在那偷偷的看一些大人认为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书啊，好好玩。我小时候还最喜欢看那种，哎，所有的童话故事我几乎都看过了，啊，所有的不切实际的书我都非常喜欢，啊，那种想象力丰富的书我都非常喜欢，啊，这个古今中外很多的这种童话书我都超喜欢的，啊，然后我也很喜欢看有关飞碟的报道，啊，各位小时候有没有看这个，啊，幽浮，从我小时候就有很多这种报道了，很有意思啊。有一个最有名的叫吕应忠啊，他到现在都还在研究飞碟。吕应忠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没有哈，那有代沟吗？哈，我们的年纪看到的书不太一样。好，那个以前皇冠出版社不是有好多很好看的一些小说吗？好，那包括这个像研究幽浮啊这些奇异现象的，也都是皇冠出版社他们出版的一些书啊，好好看。我们接着看啊。可是啊，在这个灰姑娘的故事里，那个女主人翁虽然很穷，地位又低，却设法达到了一个圆满而似乎不可能的目标啊。她想要参加一场华丽舞会而见到王子的愿望，发动了一连串的神奇事件，没有一样遵循着逻辑定律。那突然出现的神仙教母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品，将南瓜变成了一辆马车，啊，并且造成了其他同样神奇的转变。啊，像我这次到美国，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南瓜，我对南瓜就非常的亲切。啊，原来有这个故事的一个关联性。啊，那么南瓜都好大一个个，而且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南瓜，啊，奇奇怪怪的南瓜。那我觉得美国人哈，就是很贴近神话故事的这种个性特质，比较天真，所以他们有万圣节嘛，有没有？好，我 FB 有 PO 了一些照片哈，他们万圣节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会把自己家里面打扮成鬼屋哦，然后还放一辆灵车在院子，把他们的花园做成坟场啊，就放很多墓碑在那里，有没有？都是中国人的大忌啊，把自己家里面还把墓碑弄进来。反正很多鬼啊都挂在自己的家门口。后来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讲说，拜托了，你家也让我布置一下，我布置门口就好了，中国鬼一定比他们外国鬼可怕， 我就很想帮他弄个搞个僵尸啊，那个白头那个穿白袍长长头发有没有，然后脸上没有五官的那种鬼，你们有没有见过？不是有没有见过，电影上有没有看过？有没有？有的时候半夜，然后你就会想象有一个人回头，哇，没有五官，鸡蛋脸。我以前最怕这个，我最怕的鬼就是这个没有五官的鸡蛋脸的鬼。你们有没有在电影上看过？啊，很好玩。那你看，为什么迪士尼是在美国哈？很多的很棒，我们这个全世界疯狂的童话故事，这些很棒的卡通是迪士尼他所制造的，有没有？所以美国人某一个部分的那个人格特质还蛮天真的，好，蛮好玩的，好，当然有时候天真到有时候也会令人觉得乏耻，呵呵，太天真了。好，那你看像这个把南瓜变成一辆马车，好，在成人的世界里面会告诉你什么？荒谬，有没有？荒谬。好，可是呢这个故事一直对儿童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认出其后的合理性。这句话很有趣哦，他们认为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是有它背后的道理，是合理的，他们相信一定会发生。好，相信一定会发生。好，我们再看那个神仙教母是架构二个人化成分之一的一个富有创意的人格化啊，因为是内我的一个人格化，起来帮助肉身的自己而回应其愿望，甚至当这个肉身自己的意图看来也许并不切合正常人生的实际架构的时候，好，那当内我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反应，甚至那平凡普通看来无害的环境就突然变得充满了一种新的活力，好像对所有涉及的那个人有利了。啊，如果你正在看这本书，你就已经老到不会清楚记得幼年时经常不断的幻想了。可是儿童们自动知道的十分清楚，他们很强烈的参与了创造出那些对他们发生的事件，而后那些事再仿佛对他们发生。好，意思有就是说，好，小孩子哈，越小的小孩子，他们的一个经验是主观的经验。什么叫主观的经验？当下直觉感受到自己的感觉。好，我们成人多半是什么样的经验？叫客观的经验。什么叫客观的经验？客观的经验就是很多人都有的经验，你认为它才是真的，有没有？大部分的人都经历过了啊，所以应该是可行的。可是大部分人的人都经过的经验不见得你也要经验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不对？也不见得会发生在你身上。好，就有点像是哎，很多人找这个医生把病治好了，只有你去就是治不好你，有没有发生过？好，那你就会说医仙言，医星言，对不对？医生的跟这个医生有缘什么之类的，是这样子吗？好，所以成人的世界我们一直都在用着客观的经验来作为我们选择的参考，可是儿童的世界是以主观的经验来作为他的一个参考，主观的经验是跟别人无关，而是当下自己本身的感觉，啊，他当下的感受，他当下信任，所有发生的事情哈，只要他想要，他相信后面有一个什么力量一定会帮他完成。所以小孩子最喜欢什么？看神仙的故事，有没有？啊，然后最都喜欢有一个魔法棒，有没有？啊，越小的小孩子最喜欢拿一个魔法棒到处点，有没有？变变变变变。我觉得很好玩。好，那我看到这段，我刚刚在念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哈，像燕子哈，下午他要去参加一个这么不愉快的事情，他可不可以现在开始来想象不同的画面？他可以开始校准一下，调整一下他的心态。过去一直都是对立的，好，你的妹妹们都是要找你的问麻烦，可是我现在可以怎么调整我的心态？我过去是对他们愤愤不平的，有没有？我付出这么多心血，我对父母亲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情，我这么孝顺他们，最后都是我在奉养他们的。那你现在可以改变一个什么心态？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不做会难过啊，我会觉得我不孝顺嘛，对不对？我为了要让我自己安心，所以我要对父母亲孝顺嘛。你真的是为了别人做的吗？不是嘛，所以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对不对？第二个，看到这三个姐妹， 你可以有100种选择对应的心态。想想看，等一下下课每个同学给他一个想法。好，你可以怎么样对应你这三个妹妹？因为你的故事完全跟这个睡美人一样，这个灰姑娘一样，对不对？你要不要开始来变一个马车？好，变一个神仙教母。好，这个他要碰到的他那两个姐妹都不让他去参加舞会嘛？有没有？那两个姐妹，然后妈妈把所有的漂亮衣服给他两个姐妹穿嘛？后来王子竟然就是看不上他们嘛，对不对？事情有远都有你想象不到的发展跟结果。那你要不想象下午的时候一定有贵人出现，一定会有贵人出现，就像那个神仙教母。好，神仙教母南瓜就象征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行动力。好，南瓜不是变马车吗？啊，马车不就要走到那个会场吗？好，那这个马车是一个神奇的这个南瓜变的，对不对？好，那瑞英可不可以想象他下午去律师去律师那里，或者是去这个调解委员会那里的时候，好，会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而让很多事情改观了，让下午的这件事情改变了。我满心的感谢我这三个妹妹这么多年来对你的这种打压这种毫不留情面，好，以至于把你的这个个性磨得越来越有力量啊，以至于不断地帮助你在这样的困境里面，你于是有了动力想要去探索你的心灵的世界啊，于是你想要更深一步的去了解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好感谢你们三个人对我的所作所为，我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可是讲这个话你要练习，不是咬牙切齿的讲，人家不会接受因为那个完全情绪还是一样。只要你明白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这一段话，好，只要你明白灰姑娘她在讲的故事，因为她永远相信有个可能性会发生，好，她永远相信会峰回路转，好，一定会有不同的一个结局发生，你要深深的相信。好，你要不要深深的相信你跟你妹妹们的梁子可以有一个解决之道，而且是一个最好最适合你的解决之道。那我觉得这先决条件就是你的心里面相信奇迹是会发生的，你的心里面会深深的相信恨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回到爱才是最大的力量。好，这两句话真的充满了魔力，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我们可能要体会一下。来，我们接着看，他们常常在做实验，他们是指这些儿童，而且是相当秘密的，因为在同时他们的长辈试图叫孩子们顺从一个既定的为他们大量生产出的坚固实相，所以小孩子越来越不把他心里面的一些神奇的想法告诉大人，有没有？他一定要秘密的进行，因为大人都是破坏者，大人都是黑魔王，专门破坏小孩的梦想，来，我们翻过来看，儿童实验去创造喜悦与吓人的事件，以确定他们对自己经验的控制，很有趣，小孩子会不会常常跟你讲一些有的没有的恐怖的那种画面？他说，妈妈，我告诉你哦，那个床底下真的藏着一个什么什么怪兽哦，我小时候我最记得晚上到了我的脚都不敢放下来，只要下面是有空空的，像那个椅子下面要是空的，床下面空的，我的脚一定要缩上来。你们会吗？好，有的人会，有的人不会，对不对？好，我常常都会觉得看不见的地方一定有什么，然后我的画面就会出来，然后就一只手伸出来，然后抓住你的脚。我现在在讲，我都是有画面的，所以我看了赛斯，我才明白我没有毛病，很多小孩子是没有毛病的，他们就是要去创造那些吓人的事件，好，让他们对自己的经验的控制，以确定他们对自己经验的控制，什么意思？你后来会发现，原来都是我想象的，假如我改变想象的画面，哎，就不会有那个一只魔手来抓我的脚。他接着可以想象什么？突然，你可能自己有了神奇的魔力，你有力量对抗这些妖魔鬼怪，他再也伤害不了你，那是不是也是他的想象？ 于是他透过很多吓人的经验，好让自己再有其他的想象，而在心里面完成了这种面对恐惧的过程。所以小孩子都是用游戏的心态，好，他是用游戏的心态在玩他的游戏。所以有时候大人会什么，不要胡思乱想，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好多人哈，包括现在大人也是，越害怕的事情，吓死人的电影越喜欢看。虽然很害怕，可是一边蒙着眼睛一边去看。好，那我就有看到有人从头到尾都蒙着眼睛，我说那你来看什么？他说感觉啊，听到声音啊。啊，有一回我就看一个电影叫《控制》哦，那《控制》很恐怖哦，他们到地道下面去。那我跟我女儿还去看午夜场哦，看到12点1点哦。啊，旁边两个大男生，真的很高大的男生，两个几乎要抱在一起，我就好可怕，好可怕。我跟我女儿都没有在看电影，在看他们两个，转过来说，这么大一个男生怕成这个样子，我就想说，那你干嘛来看呢？啊，有没有越害怕、越可怕、越刺激的事情，越有人想要看？啊，你看，假如说发生车祸，或说啊那边有人跳楼，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我的话，我会哇，好想过去看一下。好想过去看一下。你们有些人可能马上就赶快跑掉了，对不对？要避开，你也不准你的小孩去看，对不对？啊，那我内在就有一个冲动，很想赶快挤过去看看到底怎么了。好，那这边就在讲，好，所以我们要是了解儿童都是用的这样的一种游戏性的心态在经验他的经验，好，那其实我们也不必太大惊小怪。好，不必太大惊小怪，你也不用马上去戳破说他的想法都是错的。好，所以当说妈妈我告诉你床底下有妖怪耶，然后你可以怎么跟他讲？你放心，这把宝剑送给你，好，万一妖怪出来的时候你有宝剑会保护你，你不用害怕。而不是说有没有用一个手过去欧北公司 啊很好玩，我常都会哎呦我常都会看到那个手啊，因为我看到很多妈妈都是这个样子啊，一个手就过去了。好，我们再看啊，他们想象喜悦或可怕的经验，可是事实上啊，他们最被自己的思想、情感与目的啊，在日常事件上的效果所迷。什么意思？他一来很害怕床底下的妖魔鬼怪，二来好想要钻下去看看他们在哪里，有没有？所以你看，有些恐怖的电影都在床底下发生，有没有？哈，那个画面叫。哇，再配上那个可怕的音乐，然后呢你鼓起勇气掀起床单趴在地板上看里面，在这一幕会不会觉得好惊吓哦？我们看电影的人也会被吓到，有没有？好，可是小孩子他们被这些效果所迷惑，他觉得哇又害怕又神奇啊，这就是对未知的那个部分产生的一种好奇心。好，然后他说这是自然的学习过程，如果他们能够创造妖怪，那么也可以令他消失啊。所以有没有，我们就创造一个这个，所以为什么蝙蝠侠大家很喜欢吗？啊，蜘蛛人大家也很喜欢吗？只要我是那个什么美国队长的话，有这种神奇的魔力，我就可以打败很多的妖魔鬼怪。所以很多的这种英雄式的电影是其实也都像小孩子的想象力所幻想出来的一个情节，有没有？啊，像大人喜不喜欢看？当然喜欢啊，像变形金刚好好看啊，啊，像这个美国队长好好看啊，还有像这个我很喜欢看那个金刚狼，那个叫什么？哎 ，X 战警啊，有没有？啊，我好喜欢看这些电影哦，啊，表示童心未泯啊，内在有个小孩子很喜欢看这种东西。好，你看啊，如果他们的思想能够让自己生病，那么就没有害怕疾病的真正理由了，因为那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可是为什么大人就越来越没有办法用想象力好来让自己的疾病消失呢？因为大人越来越切实际，所谓的切实际就是把物质实相好是架构二创造出来的结果当真。好，你越当真你就越不相信原来疾病是自己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啊，因为你越把它当真你就越觉得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好，那他说可是这个创造过程才刚刚萌芽就被掐掉了，到了成人的时候 你看来似乎是个客观宇宙里的主观存在，受别人的摆布，而对自己生命中的事件只有在最表面的控制了。有没有人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好玩？充满了非常实际的啊这些事情啊，你年纪到了，你就该去赚钱养活家里面啦。啊，我最近有一个个案呢，说他背痛啊，啊不敢去给医生检查啊，因为他很怕检查出来万一是癌症怎么办？啊，他只是背痛。那今天我在广播听到有个医生讲，当我们的肩膀在痛的时候，可能跟心脏病也有关系，所以你最好去检查心脏病啊，因为血液不流通什么什么的。好了，这下子你稍微肩膀酸了一下，你看你在摸肩膀了哈，哎。会不会跟心脏有关？会不会我得了什么毛病？有没有？啊，这就是很实际的在过生活了，啊，完全离想象力越来越远了。那成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子造成的，什么事情都很讲求实际，很讲求实际，可是也造成了什么结果啊？成人有没有越来越不快乐？什么事情都要讲求实际，年纪到了就一定要怎么样，就一定要做什么，你要脚踏实地。想象力可以当饭吃吗？有没有啊？你这么爱玩电脑游戏，玩电脑游戏可以当饭吃吗？啊，可是我上次就跟一群都在写游戏软体的年轻人演讲哦，那我觉得他们好有潜力哦，好有想象力耶，写游戏要有很有想象力耶，对不对？可是他们也唉声叹气地说，一旦变成工作的时候，压力就来了，好，跟玩游戏不一样了。那当然，好，就业绩压力嘛，对不对？好，来，我们看10:02啊。那灰姑娘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幻想，一个妄想，甚至于以弗洛伊德的说法说，变成跟性觉醒有关的故事。啊，你所面对的失望，的确使得这样一个故事看似与人生真相直接矛盾，然而到了某个程度，你内在的孩子却记得某种只实现了一半的主宰感，记得某种他几乎捉住而后又仿佛永远失去的力量感，以及一个存在的次元，在其中梦想真正实现了。啊，当然你内在的孩子还感受到更多，感受到自己全然在另外一个架构里的更大的实相，他最近才由其中浮出，自己却是与之密切相连的。那么他感觉到自己被架构二的更大实相所包围。你知道这一段哈，特别是哈在第三行，你内在的孩子记得某种只实现一半的主宰感，主宰感啊，来这几段话，你可以把它做个记号画上来。我觉得哈，这是你常常必须要提醒自己的地方，而且跟你的内在孩子做连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的内在孩子其实都还存在着。其实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当你把事情讲绝的时候，你其实心里面是不安的。当你非常斩钉截铁说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心里面其实会隐隐约约不安的，只要你有觉察的话。好，因为你内在的那个孩子知道事情应该不只是这个样子。好，当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一筹莫展，可是其实你的心里面它一定会有一种，我觉得一种好像悄悄的在那里滚动着，一直想要告诉你说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种感受。好，你自己内在里面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到的，感觉得到，当一个啊非常这个讲求实际的自己啊，对很多事情说要按照按部就班，一二三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相信你在讲出100%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点点不安。真的只是这样子吗？真的就像我讲的这个样子吗？各位，你有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对不对？里面一定有一个在那觉得说不只是这样子哦，你要不要再想想看啊？也许你要是一个非常这个太物质实相的人哈，太物化的人了，这些声音就你几乎听不到。可是呢，对自己内心里面哈比较多一点留意的人啊，他其实常常会感觉到啊，那你一定有一个跟你现在正在做决定也好，好，正在生活，正在做任何事情的那个自己啊，好， 的那个不同的一个部分，啊，那个不同的部分一直在你心里面的某一个角落，其实它那里是在滚动不安的。而且那个滚动不安有一个部分会叫你不要太这个务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东西。好，我发现我最不快乐的时候就是我很务实的时候。什么事情要是非常讲究效率啦，要达到什么目标啦，然后你一定要怎么做啦。刚开始还可以，因为从无到有去创造一个游戏规则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当你一直在走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开心了，就开始觉得不好玩了，开始不好玩了。像现在我们各地都有办培训课程，刚开始在办培训课程的时候好好玩哦，一直在修改内容啦，然后看看要怎么样让这个培训课程更有意思一点，更好玩一点，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啊，等等等。可是到现在我就开始觉得培训课程有点不好玩了，因为已经各地都在办这个培训课程了，就开始又要想一些花样，可以让这个培训课程多一点什么不同的元素在里面。各位了解我意思，所以其实我们内在有一个内在的小孩，就像那种还保有对于喜悦吓人的事件，都是自己用游戏性的心态在经验的那个自己，其实都还存在各位的心里面。所以每个人的内在都还有一个内在孩子还住在那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调皮捣蛋好玩的不切实际的很喜欢想象的自己，只有你那个非常切实际的那个大人老是压抑他才出不来。可是你看有多少人在做一个心理治疗的时候都在疗愈什么？疗愈内在孩子，有没有在疗愈内在的小孩？还有人专门在开这样的课程呢，有没有让你去跟内在的孩子做接触？有没有？好，其实你要跟你内在的孩子做接触很简单，就是开始不切实际。你看讲不切实际四个字，听起来就有点刺激，对不对？可以不切实际吗，那我就明天不要上班了，我不要赚钱了，我就在那里想象钱跟食物都从天上掉下来，可不可以？你敢吗？好，丽兰你一直笑，敢，你看他现在就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人。好，他过去很切实际的时候让他辛苦一辈子，因为辛苦赚钱嘛，脚踏实地一定要赚钱呢，对不对？好，因为脚踏实地，因为非常的务实，所以让他得了癌症，因为他不快乐。然后他现在每天都在想365种招数来对付他的先生，好，他们两个都在玩叠对叠的游戏，好，非常的精彩，好，非常精彩。好，那你们这个礼拜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吗？哎，等一下，来麦克风给他，好，因为他的经验还可以教导大家，好，怎么样？来，麻烦你，好，怎么样能够有更很多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下课我留在不再恐慌回去啊，老师
他留在不再恐慌，没有回去什么意思？
就在这边
上课，对，我们下午有上课叫不再恐慌了，
然后我就回去啊，我摩托车放在慈济，然后我其实就搭58号的那个公车司机看我在看站牌，其实我是在等77号的，然后他就用麦克风说你要搭去哪里，我说我要到潭子，然后他说那你可以上我这一班车，其实我要到慈济，然后他叫我上车，我就上车，我就从那个潭子火车站那边一直走，然后走到水果摊的时候我就在看水果，因为他现在没有帮我买东西给我吃了。
他是指说，他的这个同居人，
对
，同居人不再买水果给他了，
对
对，
然后他就说你在哪里，我说我现在在看水果，要用走路的去慈济骑摩托车，他就马上说我现在在太平，你等我一下我会去接你，我说不用，我慢慢走到家里，然后我等一下再去慈济牵车就好，他说哦，那就我们在家里碰面，我载你去慈济牵车，我说哦好，结果他就回来已经在家里等我了，我就走到家里了，他帮我马上把水果接过去放在家里，我说干嘛，他说要去接客人，然后顺便带我去吃饭，我说哦好啊，然后要在途中的时候他就说那个 那个谁，那个中介的就打电话来了，说廖先生，某某晚上也要看房子。我就说，那你不是答应我说我拿380，你那个房子要给我了吗？他说是啊。我说既然是这样子，那你为什么还答应别人呢？然后他就说，哦，好，然后就故意绕一个圈，绕两个圈。我就说，我现在已经叫老师跟同学帮我筹钱了，你给我两个礼拜，我已经在做了，所以你不要再做买卖的动作了。然后他就跟那中介的口气很不好，就说我老婆说不卖啊，他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坐在计程车，对方打电话给他，隔没多久第二通中介又打电话来，这个是我们经理跟我们的店长估的价钱，是真的是20年来在坛子这个价位是这样子。我都没讲话，然后就接了妹妹他们去到补习班，然后就带我去吃饭，问我要吃什么。他很好心，对我很好。我就说我要去吃小林那鸡肉饭就好了。他说他不什么饿，要吃个青菜。我说好，反正我现在他就是用柔软的用硬的我都，然后我自己在家里想象他要怎么对我，我就怎么接招。我就很高兴对个镜子来跟他对眼
啊，就是每天对着镜子在练习。
对啊，
啊，他不敢出什么招，我都打太极拳。
对啊，
对不对？
以前会很内在很害怕，就是那种恐慌一直来，
就说他不知道会拿哪一招来对我。
对，现在我不会了。他现在就像老师你刚刚所讲的，把自己的路逼到自己揭露了，然后自己再害怕了。昨天晚上对我多好，你知道吗？总共叫了4盘青菜，
嗯，
然后夹给我，夹到我碗里，
嗯、
我说谢谢。然后吃完饭载我去吃鸡，下车我要骑摩托车，我水壶要顺便拿下车。他说：“啊，你哪遐讲，囥在家，较等下我来给你摕回来厝的。”我说：“哦，谢谢。”然后我就说：“谢谢你载我到这边牵车，这里就可以了。”然后他就很怀疑的眼光了。现在我就用这种方法来对待他。我要等下个礼拜，他如果不出招的话，就换我了，换我丢个炸弹给他了。
很好很好，
因为我已经想好了。
啊，这也是预知详情，
啊、
请听下回分解。啊，我觉得很有趣哈，因为当你不再害怕的时候，你的想象力的能力也比较好。当你害怕的时候，你的想法只有一种。
对。
就是怎么解决它，怎么解决它，或是它会造成我的什么样的一个
结果。然后越来越害怕，越没有路走。
对，就是你越害怕，越没有路走，越恐惧，越没有办法选择。
对。
所以当一个人啊，他真的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勇气、信心找回来的时候，啊，你看变得自由的多了，有没有？变得好自由，因为当你越放松、越信任，你的想象力就能够越流动，越来越多，对不对？啊，来，我们最后有一段哈，我们刚刚是念到这个186页啊，应该是倒数第二行这里是吗？对吗？哈，前面那一段哈讲了这些内在孩子，好，不只是指儿童，而是我们内在里面的那个哈，充满了想象力，而且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那个内在小孩。那下一段哈。孩子知道他是由别的地方来的，不是偶然，而是由设计，这点很重要。好，你不要一直告诉你的孩子说，啊，偶然来的。你不要一直告诉你的孩子讲说，生命啊，其实是偶然发生的。可是你不讲，每个孩子几乎都感觉到有一个更大的支持力量，啊，有一个更大的生命的源头，他是感觉得到的。来，不是啊，孩子都知道他最亲密的思想、梦与姿态与自然世界相连，就如草叶与田野相连一样。这个孩子知道他是一个独特而全然原创的事件或存在，他一方面是自己的焦点，而另外一方面又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与季节。哈，这个什么意思？每个孩子都知道自己独一无二。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从小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其中有一个，他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在，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存在，不是那种孤单的感觉哦，而是觉得自己好像跟这个世界好像是有一种很奇妙的关系，好像这个世界是为了他而发生的。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你看这种小孩好有自信心哦。还有另外呢，还有一个也就觉得说，他觉得他自己与众不同，他从小就有这种感觉，他就觉得他自己与众不同，他不是骄傲哦，不是那种东西哦，而是他就已经打从心里面深深的感觉到，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好，我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假如我们有机会来跟我们的小孩子来问问看，他们对自己的一个存在感他是很清楚的哦，很清楚的啊，而且呢他也其实不要我们教他跟别人比较，我们的孩子会不会常常蛮自足于自己的感觉，有没有？他会很会自得其乐，有没有啊？想象的游戏都玩不完了啊，他不会有太多时间啊，只是拿去跟人家比较。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就是说跟别人吵架啦啊，跟别人打架啦，一打完就没了，对吧？一打完就没有了。他们这也是在学习人跟人之间互动的一种经验的过程。好，他也是在学习。好，那接着下来啊，他说他一方面是自己的焦点，另外一方面又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与季节。啊，那事实上，孩子们很少让任何东西逃过他们的注意力啊。因此，再一次，他们不断的实验。为的不只是发现他们的思想意图与愿望在别人身上的效果，而且也发现别人影响他们自己行为的程度。到那个程度，他们是在以一种就成人行为而言相当陌生的方法直接与可能性打交道。好，其实这一句话啊，这一段话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常常是用着一种玩游戏的状态，就像刚刚讲，我们会想象出恐怖的画面、喜悦的画面。好，我讲一个例子哈，小孩子最喜欢玩扮演游戏，有没有？扮演游戏最常扮演的，要么就爸爸，要么就妈妈，有没有？好，还有一些小朋友会扮演一些动物，会扮演植物，会扮演任何的东西。好，他们很容易扮演成对方，然后去感受到那个东西，他的那个对象是什么感觉。所以它是当下一种非常直接的感受。好，我永远都记得有个小孩子蹲在角落，他都说他是香菇嘛。好，他说你为什么一直蹲在这里？他说我是香菇。啊，你不要跟我讲话，我现在是香菇。好，还有这个小朋友最喜欢扮演爸爸妈妈，有没有？啊，然后就说你要听我的话，然后爸爸都进来很好玩哈，有个小朋友就一回到家里面，啊，东西一丢就拿报纸在看。脚就翘在桌子上，啊，等一下真正的爸爸回来的时候，叫叫叫，他马上又变成小孩子，赶快去做功课，啊，避免被爸爸骂，啊，我想每个小孩子都会玩这样的游戏，我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种游戏？有嘛，哈，一定有玩过。所以呢，其实他透过这样的游戏去体会到成为对方，成为那个角色的感觉。所以他有没有在看看他的想法，哎，想象爸爸应该是什么样子，再透过他对爸爸的观察，然后他直接变成爸爸的样子。好，这叫做直接的经验。他没有听别人告诉他，他直接去扮演他爸爸，扮演他妈妈。嗯，接着以某种方式，他们比大人更快的做演绎，而且常常是更真实，因为没有被一个结构式的记忆的过去所制约。小孩子那么小，过去的经验很少嘛，对不对？那么主观的经验使他们相当直接的接触到事件被形成的方法。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好，主观的经验让他们相当直接接触到事件被形成的方法，这句话很重要。你主观的感受造成你主观的经验，而不是听来的、学习来的。但是大人大部分所在意的经验都是先调查一下，有没有？好，先做个统计，哎，大部分的人怎么样，然后就会发生什么结果。所以我们听到很多的都是统计数字，好，可是小孩子们是直接去感受，好，我不是听人家告诉我会怎么样，好，而是我自己去创造了那个经验，我让我自己进入到这个经验里面来。 所以小朋友都是相当直接的接触到事件被形成的方法，有没有？你要是听很多人告诉你说他的经验怎么样，你到后来根本就忘掉了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感觉。可是你要是没有问任何人他们的经验的时候，有时候做起事情来还简单一点，啊，叫土法炼钢，有没有？然后你是靠着自己的想象力跟选择去完成的，反倒是那个阻碍好像比较小，啊，他直接去创造他想要创造的那个结果，啊，而不是更有经验。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棒，很值得去参考它。好，我告诉各位哈，这个整个基金会的形成就是土法炼钢，啊，因为完全没有什么潜力可循，没有人做过像这样的基金会，甚至于我根本不知道基金会是什么，完全不知道。好，透过当下直接的感觉，啊，因为答应说要做基金会的时候，整串基金会大概是什么样的架构就嘣一下跑到脑袋里面来了，然后你就是一边走一边学，啊，然后就做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的一个状态。很多事情是过去都没有做过的，啊，对我来讲也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好，所以今天的这个内容哈，我觉得也刚好合着这个瑞英的分享，我相信瑞英应该有一些体会哦。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你就会开始创造不同的经验，好，你就会创造跟你妹妹们，好，跟外境一些不同的互动模式，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好，当你的生活里面一直不断的有一些冲突，好，有一些这种问题产生，好，你千万不要被他给蒙蔽了，他们也只是暂时的假象，他们不是完全不能够改变的事实，好，那由你的内在的心态来决定你要面对什么样的外境，即便外境已经形成了，你还是可以选择我要用什么样的心境来面对这个外境。好，你的感觉不一样，外境对你的影响绝对也不同了。好，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好，最后啊，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很棒。我上次在癌疗团体有说过啊，我们通常啊，心情的发生都是反应，有没有？反应用的，反应一个事情，然后我就会有产生什么心情。好，我们的心情常常都是在反应一些事情，对不对？可是更积极的创造是由我来创造不同的心情来应对那个事件，而不是由事件来影响我的心情。大家了解了吗？假如这个事件，比如说下午的诉讼，它是一个事件，我不要让它来主宰我的心情，而是由我来创造某一种不同的心情来面对那个事件，你就开始在做创造了。啊，你的创造就会开始让这个事件会有一些不同的可能性的结果产生，对不对？所以瑞英，你要开始创造不同的心情，啊，改变你的心境。好，你的心境改变了，你就创造不同的外境。好，这句话由被动转而主动，蛮不错的吧？好，所以今天早上起来，我都会告诉我自己说，我要有不一样的心情，好，我要有不一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天。好，希望大家每一天早上都能够这样子提醒自己。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今天说的？好，这个文英今天没有机会请你分享哈，你时差调回来了吗？才好一点哈，请司机哈，没有错，啊，我也到了下午3点是最可怕的时候，困得不得了，那个时差。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了哈，谢谢大家。